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娟瑜，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廖雅慧。雅慧她是天韵合唱团的女高音，从小生长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中，从小她也学习音乐，有着多项音乐的才华，后来读了神学院，也在福音机构用音乐服侍上帝。然而这样一位有着坚定基督信仰的姐妹，生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也曾经经历过好几次的风浪与低谷。那么遇到难处的时候，雅慧是如何面对的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聆听廖雅慧的生命故事。雅慧你好。
娟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雅慧今天来到云彩飞扬。那雅慧您在旧式传播协会的天韵合唱团服务已经有多久的时间呢？
这样就会泄露我的年龄。其实明年就满20年。
哇，还蛮久的那段时间。所以你可以用资深团员的身份来介绍一下天韵合唱团吗？
天韵今年刚好50岁。那天韵是在1963年成立的，那个时候是美籍宣教士彭蒙慧老师，大家应该都认识，他也同时也是空中英语教室跟大家说英语的创办人。那天韵到今年我们已经有23张创作的专辑，那我们从1979年到现在一直坚持就是本土的诗歌的一个创作，不管是国语或是台语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很多喜欢天韵的朋友就是喜欢听我们的和声，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保留这个传统。那我们也很高兴上帝愿意使用我们的诗歌，将他的福音可以传遍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对啊，因为这个真的还蛮难唱的。
对对，没错。
那我知道雅慧是生长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的家庭啊，但是你后来念了神学院，是有特别的呼召吗？
对，其实我从大概国中的时候，因为爱唱歌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聚会会邀请我去献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愿，就想说如果我以后啊可以用唱歌服侍上帝，这样也蛮好的。因为从小其实在教会就有参与诗班啊什么，然后只要有节庆反正就一定要上台表演就对。那我们家也常常全家会在教会里面服侍献诗，因为我爸妈都很爱唱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心愿，但是不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会到台神也是知道，就是你不是只有想服侍上帝你就可以去服侍上帝，还是要接受一些装备。所以那个时候我姐姐已经在台神念2年了，她就问我说你想不想来这样子。然后一般都会觉得学音乐啊就去读一般大学对不对，然后出来就赚钱啊。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清楚知道上帝希望我来服侍他，虽然不知道要去哪里服侍那个时候，但是知道说进神学院接受装备这个是必要的， 所以我就去考了台审，然后接受装备。
那接受完这段装备之后，后来就是进了天运嘛，对不对？
对啊。那其实我是在毕业前半年开始寻求祷告，然后我的同寝室的学妹就说，你想不想去天运？说想，说怎么可能，虽然我们从小都唱天运的歌啊，但是就觉得天运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吧。那个时候透过他介绍联络，然后寄了履历，在毕业前就到天运去面试，然后他们就决定录用我这样然后就进了天运，毕业后七月就进去了，也是第一个工作。
嗯，那你刚进去的时候习惯吗？
其实我刚进去一个礼拜就想走了因为没有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了。那当然那个时候刚毕业嘛，就觉得自己接受了四年的装备准备冲啦，但是到天运一开始并没有上台，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每天都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打八个小时的谱这样那时候团员很多，那其实新团员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马上就上去唱，我们以前都开玩笑说，对啊，一定要熬个几年才有机会上去这样。那个时候其实是蛮想走的，因为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处啊，你又很想做很多事情嘛。可是我后来觉得说，服侍上帝哦，不是你想做什么上帝就让你做。当我当制作人之后回头看，我就觉得有时候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训练，原来之前的那些装备其实是有上帝的心意，不然我今天可能就当一个动嘴巴的制作人什么都不会做。我觉得是神一步一步的训练我后来成为制作人，虽然我以前没有想过会当制作人，但是那是一个路程，我回头看我就觉得很感恩。
嗯，那讲到现在可以当一个制作人，好像从小爸爸妈妈让你们去学习音乐也是刻意培养的对吗？
我爸妈很喜欢音乐，然后从小就也是半强迫啦，就是要学乐器，我很小就学小提琴，可是以前小提琴很难听啊，就是像杀鸡这样，自己都不喜欢，然后厚脸皮到一个礼拜没练琴也是上课这样，然后应该是说我的老师脾气太好了都不会骂我然后但是到后来开始服侍上帝，那时候就觉得很感恩父母亲有栽培你这样。那我们家三个女儿都学音乐，其实是因为当然他们喜欢音乐，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要我们都要在教会服侍。嗯，所以以前爸妈就规定一定要到教会参与聚会服侍，通通都要，只要是教会有活动你不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嗯，就是教会一定是第一优先。
对对对对对。
嗯，那你们家是几个兄弟姐妹啊？
我们家都是女生，我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
那三姐妹就是顺顺服服的这样子听着爸爸妈妈的指引哈。
对，其实以前有不高兴啦，但是不可以我记得我们在教会小孩子难免会耍脾气对不对，我妈当场使个眼色她不会做什么，回家你就知道棍子拿出来修理
哦，真的还蛮严厉的。
我妈很严格，对我们很严厉。
那父母给你们设立的信仰上面的榜样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爸妈也是在教会非常活跃的基督徒嘛，就是执事啊什么参与什么事情什么都有，所以我父母亲就觉得说神给我们这些恩赐其实就是要服侍上帝。那我父母亲他们在信仰上面的坚持跟坚定哦，其实也是奠定我现在一个信仰的基础跟榜样。
嗯，所以就是他们从小也是让你们看到他们殷勤服侍主的那种态度。
对，我的爸妈是非常热心参与教会服侍，我们做小孩多多少少会不想干嘛干嘛，对不对？有时候同学有一些活动就想去参加，
对呀、
我爸妈就很严格，绝对不可以。
还好三个都是女孩子，可能相对有比较乖一点。
对，所以我们三个没有什么叛逆期。人家说青少年不是都有叛逆期，我们顶多就是不高兴，把门关得很大声而已。可是真的根本不敢去外面做坏事。
可能从小在教会听很多的圣经啊，也是有帮助
哈。信仰一定有它的一个制约功用在。
那刚刚有提到说，在天运刚开始其实是很不习惯，因为做很多行政嘛，根本就不能发挥音乐的长才，对不对？那后来是怎么样有机会上台的？
好像是因为有团员倒嗓吧对，我记得那时候有人倒嗓，然后要休息几个月嘛，因为只要一倒嗓两三个月休息的时间是跑不掉的，所以才有机会上台。
嗯，
对，然后也慢慢开始有唱有服饰。
嗯，那因为天韵合唱团的服饰是要世界各地这样跑巡回的，那是不是形容一下当中的那种酸甜苦辣？
嗯，其实旅行最麻烦的就是时差。
嗯，
那我们常常就是要换地方嘛，不是只换地方，是要换国家，然后就常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第一个 tour 是去马来西亚，我们好像是21天吧，然后我就记得每天都在换地方，每天早起不是坐船就是坐巴士啊。那时候坐飞机还反而少，因为马来西亚比较偏僻乡下，然后都是坐那个巴士，然后就扣扣扣扣扣扣到那，要么就天黑，要么就中午，最少都4-5个小时以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上到木山啊，我们就是从天还没亮就先搭 ferry 游船4-5个小时，然后再换小的那种快艇4-5个小时，然后后来再搭吉普车上去，再坐4个小时，然后那个路都是石头路，就这样咕咕咕，骨头都快散了，真的很辛苦。然后上去就一场聚会，
哦，就为了那一场，大概前后10几个小时的交通时间哈。
可是上去你看到那些人，因为他们在那边长期工作，其实很寂寞，没有办法跟家人相聚啊，然后就觉得其实很值得，因为能够把福音带到山上去。而且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还有很多人是从别的山头开过来，是要开3-4个小时，就觉得很感动，觉得很开心。然后还有那种唱到一半停电啊，哎，因为你知道天韵都要靠那个伴唱带啊，没有电就不能唱，
没办法有卡拉，
对对对，你就没戏唱。然后就记得团员在上面就，大家不要慌张啊，虽然停电但是我们还在台上啊，反正就是很多这种趣事。然后还有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在美国29天跑22个城市，
哇，
我记得我到一半就倒嗓，完全没有声音，很辛苦啦。但是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也知道说，其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的保守跟看顾。
但是也反映了说其实出国服侍还是蛮辛苦的哈。
对，就是在时差跟身体的这个调整上，对团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那雅慧除了在巡回服饰当中，就是这种搭船啦、搭飞机啦这种摇摆，让你感觉其实蛮吃不消之外，哈，你的生命当中其实更是经历过好几次的大震荡。
嗯，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请雅慧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变故的经过？
嗯，对，其实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复兴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我才18岁，就是高中还没毕业，快毕业。然后因为爸爸是圣诞节的时候走的，他从发病到走才2个礼拜的时间。那对我们来讲，因为爸爸在家里面一直都是最强壮的一个，就很难想象他怎么会突然病倒。我记得他刚发现肝病，当时我妈妈以为就是人家那种什么急性肝炎啊，那后来发现是猛暴性肝炎的时候，爸爸他的肝功能在1-2天之内就完全没有，这样就是失去肝功能。因为爸爸是中国医药学院的教授，所以他后来回到他自己学校中国医药学院的医院的时候，他的学生就说没有办法这样。然后我记得爸爸回到中国医药学院之后隔天吧就肝昏迷，所以他最后发病到过世2个礼拜嘛，他后面那个礼拜其实是都在加护病房，是没有意识，就是昏迷这样。然后我记得他过世的那一天，他的学生帮他急救了3-4个小时，可能是自己的老师，所以就舍不得放弃，但是神还是没有让爸爸回来。那爸爸可能他也没有意识到他会走吧，所以爸爸其实没有留下任何的话给我们。
嗯，没有遗言。
对，都没有。
那你前面有提到说妈妈有时候如果你们比较稍微不听话的时候还会拿出棍子要来打你们哈。那爸爸跟你们的相处呢？
我爸从来没打过我们。
嗯，
他外表很严肃啦，因为我爸爸他学生都叫他阎罗王，我爸不太笑的，就是他就是很严肃，可是他也不是那种会把什么哦，我很爱你们啊怎样把这种话挂在嘴边，我爸从来不会讲，可是他就是用行动表示。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妹是高二嘛，我爸爸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 一直接送到他过世的时候，我妹高二还是这样接送，风雨无阻。而且我爸不开车的，
不开车，
他不要学开车啊。
嗯，
我妈妈那个时候是我们家唯一会开车，所以我到18岁满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学开车，因为我觉得我妈太辛苦了。我爸就不愿意学开车，他就骑伟士牌，所以就这样接送我们，接送了十几年。
一个，然后带三个。
嗯，三个书包加两个小提琴。以前好像没有规定不可以载几个，对吧？现在不行了啦，现在四贴不行了。
对啊，
那个时候就三个这样。
哦，再加上小提琴都已经六贴了。
对啊，违规。
所以这样讲起来，就是说父亲跟你们三姐妹的感情非常的好齁。
对，其实我们知道爸爸很爱我们。
嗯，
然后爸爸真的是从来没打过。我妈妈常常打，我妈一天到晚就打。修理什么衣架子、水管、藤条、绣鞋啊，我妈什么工具都拿出来打过我们，奥巴是从来没有。
嗯，那爸爸这样子一走之后，心情上你怎么过渡那段时间呢？
嗯，上帝给我一个经文，也是陪伴我度过很多的时间，就是他说他拿走的，他会用他自己来代替。然后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没有信主嘛，爸爸那边的亲戚大部分没有信主，所以那个时候爸爸过世，妈妈就受到很多责难。他们就觉得说啊，一定是因为我妈妈是幼稚园的园长，就觉得说啊，一定是我妈妈弄幼稚园把我爸累死啊什么。你知道他们就会讲这种话，就是人家讲那种什么克死。嗯，那个时候其实我18岁也算懂事了，但是就会对他们讲的言语非常的在意，就觉得说生病哪是人可以选择的，而且怎么有可能说你会想要把你自己的家人害到生病。
嗯，
那时候我就蛮生气的啦，虽然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原谅他们。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几年的时间，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回去阿公阿妈那里，可过年都一定要回去啊。可是我就看到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第五代基督徒，所以我的外公外婆都给她很好的榜样。那我外公也是，他到八九十岁哦，他每天骑脚踏车出去传福音，挨家挨户诶，然后没有间断。所以我妈妈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榜样，说他信仰上面也给他很大的一个支柱，所以他就觉得说，虽然我的爷爷奶奶对他不好，可是他还是要孝顺他们。所以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反而做得更多。看到我妈妈这样无怨无悔的服侍我的爷爷奶奶，我就觉得真的是出于神的爱，不然不可能。所以后来我爷爷奶奶就知道说，他所有媳妇里面最孝顺的还是我妈妈。
所以就是面对爸爸的亲戚那边好像七嘴八舌，或者是有一些言语上的攻击的时候，妈妈就是依然哈做他该尽的本分。
对，
嗯，那可是爸爸一走之后，你们可能有实际的经济问题啊，比如说学费啦，或者是你们学音乐的钱呐，这些钱到后来哪里来啊？
我爸那时候其实走的时候，留了一屁股债这样。
为什么他是教授会留债务？
因为以前人家不是很流行跟会嘛。
对，
然后我爸爸妈妈都是会头，对不对？那会脚可能一二十个，那会脚跑了，我爸妈就必须要帮他们垫钱，就越补越大洞。很多是这样，会脚跑了，会头他也不管你，可是我爸妈就觉得他们是基督徒不可以这样。然后那个时候负债我记得400多万，很恐怖。然后那个时候过世以后，我们就马上面临我们三个要缴学费，加起来十几万。
嗯，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要注册没有钱啊，然后神很奇妙，就有我爸爸妈妈很熟的圣教会的牧师特别从园林上来，他们就带了一笔钱，然后就说这个是他们教会的会友有感动要为我们奉献，然后那个钱刚好就是我们要注册的费用。所以那个算是我第一次吧，就是很深刻的经历上帝的供应。
嗯，那可是这个之后呢，
就半工半读。我姐姐也是，然后我在台神就教学生嘛，一个礼拜教十几个。
哇，也蛮厉害的。
很累啊，然后也有奖学金，然后就完成台神四年的学业这样。
嗯，那你们后来在父亲过世之后，女儿对妈妈的陪伴这个部分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其实我妈那个时候一个人住在台中嘛，那我们都在外读书，其实能够回家陪伴她的时间并不多。
嗯，
那加上后来我在天运服侍以后更没有时间，所以我其实对妈妈总是有那么一份的亏欠感啊。啊，我姐姐那时候在国外读书嘛，后来回来，她结婚前有在家里住一两年，但是也没有办法陪伴妈妈很长的时间。 那我觉得我妈妈其实心里面应该是蛮寂寞的，不过我妈是一个很热心接待别人，所以我们家常都有很奇怪的陌生人来住，就是她幼稚园里面的孩子如果有家里有问题的啦，就是父母亲出状况，她就把小孩接到我们家住几天然后再回去，还有那种就是妈妈跟三个小孩吧，然后爸爸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可能有些官司，
嗯，
然后就妈妈跟小孩全部都来我们家住，所以我们家常有这种。那我就想说啊，我妈她也是乐意接待别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服侍人，然后传福音，所以我觉得她可能生活也算过得很充实，就是神又给她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去接待别人，所以她可能忙到她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想到她自己的需要吧，这样。
嗯，
那后来我们是有教会的姐妹就是住在我们家这样，后来变我妈妈的干女儿啦，
哦，
就是对，她现在在印度宣教，
嗯，
对对对，就是她也是需要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又可以陪伴妈妈，所以住在我们家。
嗯嗯，其实这样也可以让做女儿的比较安心嘛，
嗯，
哦，
对对，
嗯，那妈妈自己的健康如何呢？
其实我妈妈身体一直都不错，然后她也是那种很养生的，人家说什么对身体好，他那个地瓜叶打汁他也照喝，他是很养生的人。可是后来就在2006年突然过完年的时候就在家突然昏倒嘛，然后后来送去医院一检查发现长了脑瘤，
嗯，
然后后来送到林口长庚做进一步检查就发现他得了最恶性的脑瘤，然后那时候他们那个算比如第几期第几期的话是以年龄跟肿瘤的大小来判断，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就说妈妈已经是末期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大概只剩下9到12个月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
妈妈知道她自己的脑瘤是到最坏的程度了吗？
那个时候啊，其实她昏迷嘛，然后手术动完以后她有比较清醒，但是整个人就是反应都变慢了，
嗯，
因为这个瘤会造成她个性上面的改变，我妈就变得很安静，但我妈以前是那种很活跃的嘛，很活泼，她就完全变了一个人，然后也不爱说话，然后她以前的事情会记得，但是你5分钟前跟她讲的东西她就马上忘记，因为脑瘤影响到她的
记忆力。
对，那嗯，我们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跟她说得很清楚，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啦，她知道她生病，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状态你跟他解释他可能也不是很知道，但是后来我们就跟他讲，那因为妈妈那个时候手术完神也给我们有陪伴他的时间，不像爸爸突然就走了，所以中间大概有2月到8月嘛，大概有6个月时间，然后8月他再复发，那复发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再做手术，其实是因为有一个人体实验的机会啦，就是取他的干细胞出来培养成疫苗再打回去，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实验是有机会可能可以多活个2-3年、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劝妈妈说那我们再开一次，其实他本来不肯，
嗯，
因为他也知道开脑嘛就很恐怖这样，然后我们就说那再开一次嘛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样，但是没想到说他开第二次的时候手术是很顺利，可是他在开刀房大感染，感染了那个 KB 菌，就是最可怕的一种细菌，所以后来其实妈妈过世前那2个月都在加护病房，
嗯，
然后她的脑细胞就慢慢坏死这样，嗯，
所以虽然你说上帝多给你们半年的时间可以跟妈妈在一起，嗯，但是妈妈得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看得很不舍对不对？
嗯嗯。
所以你当时又是怎么走过那段时间的呢？
其实我妈妈生病那年我跑了6-7个 tour，就是一直跟天运在旅行，所以我很多时间都不在家，都是姐姐在照顾。我记得我从国外打电话回来，妈妈都说哎，你不要担心啊，专心服侍上帝，我都还好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很亏欠啊，可是你在服侍跟家人要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很高兴，就是那个时候到最后妈妈第二次手术以后我就没有再跟天运旅行，因为那时候要去美国，就跟彭老师说我真的不能去，因为妈妈的状况非常的不稳定，
嗯，
然后我就很感恩说其实到最后妈妈断气那个时候我是唯一陪在她身边的女儿， 因为我姐姐妹妹都来不及，他们一个在台中，一个在高雄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妈妈移到安宁病房的时候，医生就说赶快赶快叫你姐姐妹妹上，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啊，她所有的药都停掉。那时候其实她是靠一天打24瓶抗生素在维持她的生命迹象。然后到了安宁病房，医生就说我们全部都拿掉，就让妈妈等于自然的看上帝什么时候要接她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嗯，怎么会那么快这样？因为她就开始自己呼吸啊，慢慢就开始越来越喘，越来越喘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到最后只有我在她身边，然后我就觉得很感恩，因为如果我没有在她身边，我觉得我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嗯，
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在最后这段时间陪伴妈妈，我就觉得啊，很感恩啊，有那个时间。
好像总是在遗憾中还是有恩典齁。
对对。
当你仰望晴空，朵朵的白云，可曾看它悠悠情？当你凝视夜空闪亮的星星，可曾看它眨眨眼睛？请你倾听狂风之中也会有安宁，请你倾听狂野的心也渴望平静，请你倾听亲爱母亲的款款叮咛，请你倾听天父满有慈爱怜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廖雅慧。雅慧是天韵合唱团的女高音，也是天韵资深团员以及制作人。前面雅慧跟我们分享了她自己生长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中，父母除了自己树立很好的信仰榜样之外，也要求他们家三姐妹都要将基督信仰摆在生活优先顺序的第一位，并且从小培养他们的音乐才华，为的就是希望三姐妹未来用音乐来服侍上帝。 雅慧自己则是在国中的时候开始有了服侍上帝的念头，因此大学就选择就读了神学院。毕业之后很顺利的进入了天运，只是刚开始大部分的工作都跟表现音乐才华无关，熬过了几年之后才有了上台的机会，也在跟着天运巡回服侍当中尝到了当中各样的苦与乐。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雅慧的生命曾经遭遇过重大的变故。首先是高三那一年，平日身体强壮的父亲因为猛暴性肝炎两个星期就病逝了，一个则是在2006年非常注重养生的母亲被检查出长了最严重的脑瘤，半年之后过世。在父母安息主怀之后，雅慧都有好一段时间需要调适，但也都是因着上帝的话语以及母亲在信仰中的实践帮助她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让雅慧看见上帝在困难中所给予的恩典，并且能够发出感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廖雅慧的分享。雅慧，那当你走过父母过世的伤痛之后，好像几年之后你自己也生了一场大病，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得一种怪病对啊，那是一种罕见疾病，叫做克隆氏症。那时候医生诊断出来的时候，我还想说大概跟感冒一样没什么吧，就后来我就上网查查查，越查越恐怖，而且那个时候还查不到什么资料哦，是过了两三年才比较多中文的资料这样，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这个病不是小病这样子，它是一种自体免疫攻击的疾病，很多人都没有听过。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红斑性狼疮啊、僵直性脊椎炎，这些全部都是属于自体免疫攻击，只是克隆氏症是在消化道，就是从口腔到肛门它都有可能发生。
哇，真的整个消化道，所以你身上的症状会是怎么样呢？
我如果发作的话，因为我的溃疡在小肠比较接近大肠的地方嘛，回肠的部分，那是它的溃疡比较麻烦，就是它严重会穿破肠壁到别的器官。我们很多病友都有开刀这样，那我是还没有。那它发作的时候就是严重腹痛和血便，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吃东西，然后严重的肠道狭窄，然后再不然就阻塞这样。
所以需要住院治疗吗？
对对，我那时候刚发病的时候一年住个五六次甲状便饭，大概两个月就要回医院。
就是痛了就回医院？
对，因为你痛你就没办法吃东西。没办法吃东西，肠子发炎嘛，它就会肿啊。所以你一定要进医院用类固醇抗生素做高剂量的治疗，让他的肠道可以缓解，然后不能吃东西。我去年很严重的时候好像三四个礼拜没有进食，全部都靠那个营养针打那个，人家说打那个脂肪就一罐白白，我同事都开玩笑说我给你就好了嘛，你不要打我说好，我也希望对，就都要靠针剂去维持身体的营养的供需。
所以你说包括脂肪都要靠打进去，因为整个身体都很瘦嘛，
因为不能吃啊，不能吃东西嘛。那时候打脂肪，可脂肪是高浓度的，人家软针不都可以撑三四天，我每天都要换软针，因为他打了就塞住，打了就塞住，所以我那时候打到没有地方打，
就是
手都是凹车这样。对。
那如果说住院跟住院的当中就是比较舒服的期间，那个时候在家里面要怎么维护健康呢？
克隆氏症就肠胃道，所以我的饮食上面要非常小心。其实我也花了一段时间去摸索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然后我现在已经变专家了，所以我们所有的病友都会问我这样。就我们基本上高纤的东西不能吃，健康的青菜叶菜类的，人家觉得什么牛蒡啊洋葱这种很健康的不能吃，然后肉类可以吃，因为肉类是没有纤维的。 就是我就要自己去研究啦，然后奶制品不能吃，其实很多肠胃道的疾病奶制品是不能吃的，我只要喝个两口鲜奶我可以拉三天、
哦、
对对，然后还有其他刺激性啊什么，就是要很小心。那我是已经研究出一套了，知道自己什么吃也不能吃，所以我大部分都自己煮，尽量没有外食啦，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吃外面东西的话就挑一下地方这样子。
嗯，在这个病痛当中最低潮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嗯，我那时候第一次在台大，我发病最严重瘦到只剩48公斤嘛，那时候、
嗯、
因为我很高，所以就不成比例这样。那时候我记得我坐在台大病房，我觉得很沮丧，因为那个时候才30几岁，我就觉得我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然后你就觉得你的一辈子大概就只能这样过。我们以前都觉得心脏跟脑很重要，对不对？我是生病以后才知道那个肠胃不好才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你不能吃嘛，你不能吃你就没有体力，你没有体力你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影响是很大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大概一辈子就跟老人一样，只能待在家里养病了，什么工作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就像你刚刚讲，上帝还是有恩典，就我也是有休息然后慢慢恢复，然后之后回来上班。去年发病很严重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大概完蛋了，因为去年就是肠道整个塞住，
嗯，
我就觉得好了，我大概没有办法再工作继续服侍这样。可是休息半年以后，嗯，上帝又让我恢复，然后到现在这样。今年很忙嘛，今年最忙、嗯、但是都没有发病，所以我就觉得是上帝的恩典。那其实我去年要回来之前我是很挣扎，因为没有把握，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没有把握。因为这个病哦，它不是说你乖乖吃药，我吃类固醇打生物制剂，我该做都做，我应该算最乖的病人，因为很多病友都会自己乱停药，
嗯，
我是完全不敢。可是它并不会因为你乖乖吃药它就不发作，它想发作它就发作，所以你会觉得很沮丧，是因为你觉得你很遵守这个原则，可是为什么它还是会严重发病。那去年那个时候我想回来服侍，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把握，是因为我去年很严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身体可能没有办法再承担再一次的这个严重发作这样。可是我就想起我们前年去巴厘岛参加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的时候、嗯、我就记得唐崇荣牧师在台上分享让我很感动，就是很扎我的心啊。他就说，你们知道很多人都觉得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干嘛那个一天到晚飞来飞去，他每天飞啊，
嗯，
然后每个礼拜飞台湾啊，飞哪里到处传福音。他说很多人就觉得你差不多要休息了吧，而且他身体状况也不是那么好。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亏欠福音的债。这个就很扎我的心，我就觉得说，对啊，我们这些服侍上帝的人何尝不是亏欠福音的债。那我们亏欠神这么多，那我们不趁可以做的时候做，我们等待何时。好，所以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其实我从来没有跟神说，神你应该要医治我，或是你应该要怎么样，我从来不做这样的祷告，是因为我相信上帝有他的心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说，好，神我凭着信心回来，那你让我服侍的时候我就服侍你，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就服侍你，那如果我发作要进医院，那我就乖乖进医院，就是把它当成是一种我可以接受跟习惯的一种生活形态。所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啊，神你给我力气的时候我就服侍你，那我今天不舒服那我就去医院休息几天嘛，好，然后出来我再继续服侍你。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我就是凭着信心这样子的过生活。那感谢主啊，我从去年回来到现在我只有住院一次。对啊、嗯、因为今年忙着做专辑还有天宇50岁的活动、
嗯、
其实按理说我应该已经差不多会挂掉要进医院，大家都说哎怎么样啊你状况，我就开玩笑就说你看还活着就很开心。然后我很清楚知道，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不可能今年能够做这么多的工作，承受这么多的服侍。那走到现在我就觉得就只有感恩了。
你刚刚说克隆氏症是罕见疾病嘛、
嗯、
所以在台湾大概有多少的病例呢？
现在大概只有500个不到。
500个、
嗯、
那你也会因为这些场生病跟一些病友有一些认识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们有成立病友会嘛，我们有医生的努力成立了一个病友会、嗯、然后 我们常常会聚在一起。然后因为我自己有成立了一个克隆师证的部落格，
部落格，
你要上网查吧，其实就可以搜寻到，这样它是一个开放的部落格。那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部落格然后跟我开始有联络然后认识。那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其实是很慌张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一开始被诊断出来的时候其实根本找不到任何 information。
嗯，
那个时候在马街被诊断出来，那个医生就跟我说，我告诉你哦，我就遇过一个克隆氏症的病人，但是他并没有让我 follow， 这样意思就是他也没让他诊断。
嗯，
所以他说其实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办，他就把我转给另外一个医生。然后另外一个医生就说呢，我知道得克隆氏症实在很惨，但是我还想再帮你做一次染色跟切片。他就把我的那个 biopsy 切片拿去做染色，他就说染出来染到什么结核菌，就说那你应该是肠结核。你有听过肺结核没有听过肠结核？我那时候没听过肠结核，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肾结核、肠结核、喉咙结核还什么淋巴结核，反正一大堆。他说你肠结核，那结核的话我们吃药啊，吃结核药就会好。然后我就乖乖听话，想说好啊，那结核只要吃一年的药你就可以把它清掉，至少比克隆好太多，克隆是一辈子这样。我就听他的话，就是一年长结核药就把身体搞坏，然后等于说克隆氏症变严重。
哦，是吗？
我那次是因为我在东南亚旅行，跟天运储蓄服是一半发作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隔天转台大，台大说你哪有结核啊，你就是克隆氏症。然后我就觉得完全晕倒，因为结核药很伤身体。然后后来转到台大治疗才慢慢好起来，慢慢稳定。其实我成立部落格是为了我自己啦，因为我们常常过几个月你就忘记你前一阵子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都会写下来，然后当初吃了什么药，然后做什么治疗。所以那些病友他们其实都很高兴，他们就说你的部落格帮助我们很大，然后也透过这个机会我们就会私下约啊，见面啊，大家病友会或吃吃饭啊什么，然后每次见面话题就是怎样，你们肚子痛啊，谁谁谁最近怎么样啊，反正就都是聊这些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给他们传福音。
嗯，
因为我去年发病很严重的时候他们都会来医院看我嘛，因为我在部落格的名字叫做小丸子啊，就是那个樱桃小丸子。他说那个马路狗很奇怪，他已经在医院这么严重他还笑得出来。然后我就会借这个机会跟他们分享，然后送他们天运的专辑啊，跟他们传福音这样。虽然他们不见得马上有觉知信主，可是我相信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在他们心里面。
嗯，所以就像他们的疑问说你那么严重的时候还笑得出来，
像神经病病房里面自寻开心。
但这一定有原因的嘛，哈，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雅慧跟上帝应该会有更深的互动，哈，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好吗？
其实我去年很严重的时候在医院2个月，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很沮丧的，然后不能吃东西，很沮丧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努力的照顾我自己，为什么还会发病这么严重。
嗯，
我也很节制哦，跟我以前的工作啊什么整个比其实已经非常的节制，然后怎么还会这么严重。而且那时候我一天打320mg 的类固醇，剂量很高，然后再加上320的抗生素，所以我就造成我反复的感染。因为他必须要抑制我的免疫力，那我就在医院就反复感染一下什么菌血症啊，然后一下又什么口腔霉菌感染。那过程中我就觉得哦，快疯了，因为你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感染，医生就要用不同的药物治疗或者是针剂，你就觉得怎么都没有好转呐，怎么这样一直这样。然后本来医生今天跟我说诶，你状况不错，我们明天中午让你回家，他走了下午我就发高烧，就感染那个菌血症，血液感染，然后又必须再打2-3个礼拜的抗生素。所以那个时候在病房我觉得神也是有恩典，那个时候上帝在我反复感染大感染之前，他就给了我一段经文叫做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就是要静默要知道我是神。我想说我在这里还不够安静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说好，那我就闭嘴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跟上帝求叫上帝医治你，你为什么不跟上帝说你应该要被上帝医治啊，上帝就应该要怎么样。好，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神有神的心意，其实上帝要我静默就是要我顺服，不然以我个性哦，应该已经俩公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血液感染很明显就是院内感染嘛。 可能是软针的针头啊，或是护士进进出出别的病房这样。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抱怨，我也没有骂人，我就啊好啊，那就在住嘛，在待嘛这样。我就觉得神给我那样的话语，就是他知道我的个性，他知道我会俩工，所以他就先给了我一个安定剂，以后我就只能闭嘴，什么都不说。然后那个时候人家就说，你在医院不会很无聊吗？整天我说，诶，我很忙耶，早上起来要灵修啊，读经完之后，虽然我的同事照顾我每天送餐食嘛，可是我还是要加热啊，加热完吃完就要洗碗啊。我在医院是很独立的，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其实神充实了我每一天在医院的生活，然后他也给我话语，让我就是知道说，其实上帝在掌权。虽然外表看起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嘛，就是反复感染有什么有的没有的，可是我常常觉得啦，就是说其实这个病虽然让你非常的无力，可是我们还有药可以吃耶。在这里他们我就觉得很感恩，然后我们很多病友已经开刀，因为他们长瘘管到膀胱或者他就要开刀切除，切除以后他就必须要带一个造口在身上，就所谓的人工肛门，那我都还没有到那种地步，那我就觉得是很值得感恩，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过每一天都觉得很开心，就珍惜上帝给你的每一天，那你能够为神做的时候就是开开心心去做。
那我记得雅慧前面分享当中的时候，你好像说在那个病痛很痛苦的时候，你曾经是问自己说，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子？为什么你会这样问自己呢？
因为我知道免疫系统疾病都是压力造成的，就是跟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你服侍上帝为什么那么多压力？可是还是有，对不对？我们服侍上帝在工作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以前就是，他们都说我是拼命三郎。我们的会长红哥就说，奇怪，雅慧以前撞得跟头牛一样，怎么会现在得这种病这样子？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说会生病搞成这样，就是其实跟我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我以前住在公司宿舍，我的办公室就在我住的地方对面。我明明就下班回家了，然后我想到什么事没做，我又跑回去。对，然后我又是那种自我要求很高的，我就是很糟糕，有那种完美主义。所以我不仅仅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就对很多事情都太 picky， 你知道吗？那这样你相对你自己压力就很大，因为你所有的事情你都希望做到完美，可是问题是你知道人不可能，那相对的那个也是一种压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在病房这样，我就觉得啊，三十几岁搞得像七八十岁老人的那种，然后你想到你一辈子你可能要过那种，你虽然不是状况，可就是类似那种生活，你只能待在家里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我的人生就没有希望，没有乐趣了嘛，没有任何可以让我觉得值得过下去的一种动力。那其实我不瞒你说，我也是曾经想过要结束自己生命，也有啊，觉得说啊放弃算了，可是我觉得神没有放弃我，那我有什么资格说要放弃？而且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生病，她就是跟我讲一句话，她就跟我说，你不可以放弃服侍上帝。所以虽然外在条件好像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离开这个服侍的环境跟岗位，那我也觉得我病得那么严重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服侍呢？但是上帝并没有把这个门关起来，那我觉得我就是刚刚讲的，就有力气就继续开心的服侍，所以人家其实看我外表不会觉得我像生病的人啊。那我就觉得说啊，其实有恩典啊，神有恩典，我们就继续的做。
那既然继续的服侍，现在跟以前看待服侍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以前你可能服侍久了，它还是会变成好像工作啦，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服侍嘛，所以很容易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变成一种 routine 的工作。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服侍就珍惜每一个机会，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心情也不一样。特别是站在台上，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哭点很低，现在就是很容易，不管是被诗歌感动，或是当自己在分享的时候，特别是这次50周年，我在台上每次讲到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心里就有那种莫名的那种感动。那我也相信今天我在台上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如果这些诗歌没有先感动我，我相信不管我再有口才再会唱歌，这些出去的东西不见得能够感动人的心。那所以我相信一个基督徒 最宝贵的就是把你生命的经历跟别人分享。那我很开心，就是说有这样的机会，虽然生病不开心啊，真的这种经历真的很苦，我觉得是很苦。然后你要面对反复的这种发病，你就要有相当程度的意志力。我们很多病友是需要吃忧郁症的药，因为它是反复发作，你在心情上其实很容易精神崩溃，这样被搞疯了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因为有信仰，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我就那个起伏没有这么大，那我也可以靠着神度过这些过程，所以这个就很值得啦。生病不是好事啊，但是得病以后你更加依靠神的这个过程是很宝贵的。
而且基督信仰除了上帝的话语，上帝跟每个人单独的这种互动之外，还有诗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诗歌就是雅慧你们自己平常在服侍人的一个媒介哈。
对，
所以你在生病的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诗歌可以成为你的力量？
其实有很多啦，不过我在住院那段时间，神给我一首歌叫做恋我郁金。就是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当他副歌是讲到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就是说都有神他美好的心意在里面。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子，其实神从我们生命中会拿走一些东西，但是他不会让你觉得亏损，是因为神之后补足给你的是大过这一切的。所以我就相信每个基督徒受苦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然后当我们愿意顺服接受，其实我们是可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享受到神更大的祝福。
那也就是因为走过这些过程，那我想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雅慧是不是就是可以用一些话语来鼓励一下我们正在疾病中奋战的朋友？
我觉得就是不要放弃，因为神没有放弃我。那我先说放弃那就可惜了，那其实上帝爱每一个人，或许不见得你已经认识这位主，但是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鼓励很多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朋友，希望面对生命的关卡其实是有翻转的机会。我们常常讲希望在转角嘛，有时候你没有走到那个 corner， 你其实看不到亮光，但是你走过去那里就有一个灯在等着你。那鼓励那些在病痛当中受苦的，或许你觉得别人都没有办法去体会跟了解，但是上帝可以，上帝可以体会你的痛苦，他了解你的感受，就是继续加油啦，继续加油。当你可以好好享受每一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去珍惜。我也不晓得上帝给我多少时间，因为这个病它病变的可能也是很大，可是我就觉得我如果去看这些我就不要过日子了，每天就想的都是这些东西，那我不去看这些，我去珍惜上帝给我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好好的充实的好好的度过，不管剩下多少时间，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好，谢谢雅慧带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结语啊，就是不要放弃，希望会在转角。
是，
那今天非常谢谢雅慧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娟宇，谢谢。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廖雅慧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雅慧她有分享到，在她承受着因为罕见疾病克隆氏症产生的种种不舒服中，上帝曾经给她一句话，那是出自圣经诗篇46篇10节所说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一句稳定人心来自上帝宝贵的话语。当然 当人们在困难中会有抗拒、抱怨、疑问、挣扎这些种种的情绪，这样的时候要人安静、休息、静默真的很不容易。但是雅慧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在痛苦中如果能够选择安静、等候，并且体会上帝的心意，其实反而能让人得到真正的力量。相信是这样的意念让雅慧能够在不舒服的病体当中不发怨言，常常喜乐，保持灵修的习惯，不轻言放弃，也能够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珍惜当下，好好的服侍。相信雅慧的母亲过去也是在这样的信念底下，在她父亲过世家人不谅解的过程中，能够持守媳妇应有的角色，终究获得了公婆的肯定。因此让我们彼此共勉，一起来得着这样的生命智慧。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廖雅慧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